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读不懂神的话呢？原因当然很多。要明白神的话，要有遵行神话语的意志。有的人只想明白神的话，不想遵行神的话。他只想把神的话拿来参考用，作为他的知识，作为一个宗教比较用，说基督教这样讲，佛教这样讲。如果是这样，他读不懂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不是给人说说听听的，神的话是让人遵行的。第二，为什么有的人读不懂神的话呢？是他心态不对，他只想得到神话语的好处，不想明白做一个基督徒应该付什么代价。所以有利就趋，有害就避，也就是他只想从圣经当中得到好处，他并不想从圣经当中得着受苦的可能性，他并不想全盘了解。当一个人他的心态读圣经只是为了得好处，我的女朋友是不是可以做妻子翻圣经说，哦，是神要我娶这个女孩子，或者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求神让我从圣经当中明白，这个是求签卜卦式的，这是心态不对。那第三个是因为你不持续。如果我们能抽象的知道说神有多大，人有多小，我们能明白神的不多，我们就会殷勤谦卑，花很多的时间要认识他。如果你有非常要好的十年的老朋友，你们常常在一起，对方眼神一动，我们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是因为你跟他很认识。如果我们在路上碰到路人甲，他的一个反应，我们就说，他反应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对一个人，我们知不知道他，认不认识他，能不能够从他的动作想到他在想什么，牵涉我们有没有持续的认识他。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认识神。如果你没有意志，你不认识神，不冤枉。如果你心态不对，你没办法认识神，不冤枉。如果你不持续，你不认识神，不冤枉。最冤枉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样从读圣经当中认识神。我们这一门课的目的就是让你读懂圣经。当然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懂，可是你入门总要懂吧。你懂一点，慢慢慢慢你就越懂越多，越懂越多，越懂越多。上一讲开始第三讲，我们已经在讲到读经的第一步，好好观察，看圣经在讲什么。你只有看对了才能够解释对，如果你看错了，你怎么可能解释对呢？在上一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19章，讲到耶稣怎么样拯救撒该。我们说耶稣有义，撒该有心，所以撒该得到了救恩。那当然你说这个背后它有没有一个神学概念呢？有的，很多人都是用他神学概念来指导的，却不是从观察来得着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的。那我们来讲一个不牵涉神学的观察题，那这样会才知道说观察有的时候是跟神学没有关系的。说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请问我们可不可以观察到到底撒该讹诈人的钱财是多还少？传统以来有许多人都认为撒该这个税吏长啊是很差劲的税吏长，他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大量的讹诈别人，他大部分的钱财是讹诈来的，是不正当的手段来的。但是如果你观察清楚，你会发觉你会吓一跳的。那我们看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哎，弟兄姐妹，这样他讹诈到底多不多啊？他是一个税吏长，哎，他是有计算过的，哎，对数字没有概念的不能做税吏长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先把一半给穷人，然后剩下的50%，他说如果我讹诈谁就还他四倍。所以如果他总财产的10%是讹诈来的，他要还人家的钱是占他总财产的40%，他剩10%。他最高可以讹诈别人占他总财产的12.5%，也就是说当他是12.5%的时候呢，他的钱财就光了，因为他先一半给穷人，12.5%要还人家四倍，又是50%就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撒该知道他自己讹诈别人的钱财不超过总财产的12.5%。我请问你是多还少？我相信比大部分人认为的还要少。 你会发现我们对于撒该的观念有改变。那这是个观察，我只是为了观察做这个练习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讲几个观察的要点。第一，要有新鲜的心态。当我们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一定有我过去不知道的，我们所没有观察到的一些经文是我这次可以发现的。我们能认识神的部分还很多很多很多，透过神所启示的圣经，我们不知道可以认识神有多深，可是我们被自己限制，以至于我们说哎呀，这段圣经我知道了，满足就让我们不会成长。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神愿意对我说话，神愿意让我认识他是活的神，神对我们的意念何其众多，若要数点，一共比海沙还多，这是圣经的话。换句话说，神要我们认识他超过我们想认识他，神希望我们得着他比我们想要得着他还要殷切。因为这个缘故，神恨不得用各种方式让我们认识他。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想向我们启示的，神想光照我们的，神想让我们读的他的话就认识他的，神有很多的心意要让我们明白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心里要想认识神，我们要有一个新鲜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求圣灵来帮忙，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认识你，圣灵啊，求你光照我让我认识你。1992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上我的成人主日学以后，她就告诉我，李长老，你每次教我们读圣经，你每次讲解圣经都有很多很多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我以前所没有听过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你一讲我就看见，你没有讲我就没有看见，怎么会这样呢？我说，姐妹，你每一次读圣经，你都要跟神说，我这一次要在圣经当中看见认识一个我以前没有认识你的部分，每一次都这样。所以每一次都求圣灵感动我，求圣灵改变我，求圣灵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满坑满谷的神的旨意。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乐意我们这样，神喜悦我们这样，圣灵来帮忙我们。后来这个姐妹就移民了。97年我到她移民的地方去，这个姐妹看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李长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自从那一次你分享了你的心得之后，她说到现在我每天打开圣经，神都对我说话，感谢主。弟兄姐妹，观察的第一步是心，你每一次用这种心态，你一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盼望你这一讲听完了之后，神打开你的眼睛，你每一次看见神的话，你都有新鲜的领受。第二，要念，用嘴巴念。要新鲜是要心道，要念是口道。很多人读圣经是用看的，那看没有不对，但是用念的跟看的完全不一样。其实读圣经看起来很花时间呢，但是念会得着一些你用看得不着的东西。念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念很多人的时候呢，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是这样平铺直叙的念过去。不是，当你在念的时候，口气要变嘛。为什么那些演员可以得奥斯卡金像奖？因为他不是读了剧本就这样上去演的，他整个人要投入那个状况，他的口气要变，他的那个心情要变。各位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的口气不同，感受不同。我们看看好不好？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是念，你念个10遍8遍，然后你把口气换一换。耶稣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到底是在撒该，还是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是一个命令，还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恳求，还是什么？你多念几次，你会发觉重点不一样的，那想法不一样的。第八节也是一个撒该的回答。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开始研究到一半给穷人是什么意思。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你读的时候你跳过主啊，你忘了他说主啊，这一句话不是讲给其他的人听的， 因为第七节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就很生气说，哦，他们在批评我，所以我要让他们知道说我把一半的给穷人。不是，你一念你就发觉原来撒该不是对众人说，而是对主耶稣说。弟兄姐妹，这个差别很大。如果人家指责我们，我们到底是回应人还是回应神？从这个观察所带出来的解释，让我们突然对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很清楚的认识。你不能拒绝别人指责你，你不能避免别人论断你，可是一旦别人论断的对或不对，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应该先向神发出回应。要不要向人发出回应，另外一件事。撒该也有啊，他对神所发出来的回应超过人家对他论断批评的程度。人家只说他是个罪人，罪人只要讹诈的还人就好了，可是他说，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念很重要，叙事文或者记叙文念很重要，你念了你就有感受，论说文念也很重要。我们读人的书信，你念跟不念差很多。我特别在读新约圣经保罗书信的时候，我都用念的，念出声音来，念出情感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就把它当成一封书信在研究，某某人写给某某人的书信。可是你知道写信的人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写的内心全掏出来，别人读你的信完全没有感觉。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这样，所以要念，要读出来，读出那个感情，读出那个情感，读出那个决心，读出那个生气，读出那个失志，读出那个感伤，读出那个惭愧，读出那个感觉，所以要念。第三，好好观察，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细，仔细的细，要演到一字一句，不要跳过去，巨细靡遗。因为这个缘故哈，所以我有一本读经的圣经，我上面不划线的，我在上面不做笔记的。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都求神给我一个全新的眼光。如果我的眼道被限制就很惨了，我被限制在某些重点、某些颜色、某些重复的字句，我就被它限制了。当然每一个人读经的方法不一样，我只是提供你参考。一字一句不要跳过去，就算这段圣经吧，先把一半的给穷人，讹诈谁还他四倍，跟先讹诈谁还四倍，再把一半给穷人，结果不一样。那如果你不好好的观察，如果你不是一字一句的念，如果你顺序没搞清楚，你就算不出来到底他讹诈的别人是多还是少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要发现说你要细啊。约翰福音21章15节，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16节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17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会发现这三句其实不完全一样，一个比这些，一个没有比这些。为什么？你不一定会解释对，但是如果你观察的不仔细，你一定没办法解释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细，要仔细的来读这段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这个观察的这一讲里面，我已经讲到了几点。我们透过心道、口道、眼道，让你做出第一步正确的观察。你要心，你只有用新鲜的眼光才能够看出这一段圣经有没有什么是你以前所没有看过、没有读过、没有想过的。你要念，用你的嘴巴念出来，抑扬顿挫，字句分开来，重复的念，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情感。要细，要仔细，巨细靡遗的读，你会发现差很多。